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重庆市在日前宣布要对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引发了强烈反弹。当局在压力之下一再的改口，先是称是记者理解错误，后来又说是思想政治考核，这不是政审。而不同于重庆当局的闪闪躲躲，福建教育考试院在11月9号直接发布公告，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但什么是反对宪法言行？谁有资格来判定考生的思想政治有问题？政审不过关就不让考大学，公平吗？有评论说高考政审这是回到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但也有分析说中共执政以来政审从来就没有停过。高考政审与当年文革中的政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这将如何进一步伤害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多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呢，我们先为您介绍的是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那么现在第二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好，常平先生现在还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先生。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您。那么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尝试让常平先生很快的能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特别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有经过这个政审的这个相关的经历，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网上聊天室来提出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就先请吴哥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呢，引爆了这场高考政审争议的，我们看到就是11月6号重庆日报的这篇报道。在报道里面他说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而政审不合格者就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另外呢，什么是属于政审不合格？报道里面也提到了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包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我想先请吴哥先生跟我们谈谈政审它到底是审什么，什么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是这样的，政审呢在文革中间呢当然是一直就有，这个我们以后还下面还可以谈，但是呢这现在我想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审是一个什么形式。实际上呢，邓小平取消了政审过后呢，在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里头，并没有一个名字叫做政审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呢，正好是由于文革中间有大量的惨痛的教训，而且很多人也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教育界当然现在是在严重躲短，但是呢，在这个领域呢，暂时还是算过得去。就是说，大家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尽量不要去毁了学生的前程。啊，就是也就是说，现在的高考的话，至少在重庆的这些政策出台或者落实之前，啊，还是采取的就是普遍的，并没有一个政审，只有特殊专业才会政审。特殊专业呢，当然就是军校啊、警察的学校啊，或者是一些保密的机要的这些学校。而且这些学校的审查呢，其实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比如说要审就是要审你的这个政治表现啊，或者是言论。其实重点还是跟你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一些海外关系啊这些，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碍这种特殊专业它今后关于保密啊或者忠诚方面的一些义务。啊，但是呢，在普通学生中间呢，并不是说他对思想政治他就不管，他还是有这么三观。就是说你的这样则会有一个，这是一门课，这个会考试的，然后你还有一个操心分，就对你平时的这个道德这个方面有一个评价。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受到了纪律处分，这个也是会影响你的这些前程。但是呢，即使是这三关，也是采取的就是说能够把学生放过去就放过去，尽量不要去耽误他。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政策，普遍的政策就是，如果你有处分的话，这个处分它是在你毕业之前，它是尽量要给你取消掉的。而且呢，这个时候你是在高考之前还有一个关口，就是你高中先要毕业，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两件事情合并一起考虑的，就是这些事情尽量不会影响你高中毕业。然后呢，你高考呢，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像思想品德考试，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走过场，当然背肯定是要背诵的，但实际上这个考试的评分实际上标准还是比较松，基本上都能够过关。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突然出现现在这么一种重新提政审的这个，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是，我们现在欢迎长平先生，长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长平先生？长平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哦，我能听见，能听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啊，可能要请长平先生您对话筒再近一点，稍微您的声音有点感觉很遥远。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哈？
对，
好的，
是的。
那么长，
很抱歉哈，联系好像有点问题。
对，没有问题，没关系。那么很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那么长平先生，刚刚我们听了吴哥先生的简单的分析，谈到了这个现在最新宣布的这个高考政审。先来谈谈您对于这个高考政审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自己本身有没有经历过政审的经验呢？
高考政审呢，的确引起很大的这个话题，但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政审和文革政审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文革政审，它的确是有具体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去查这个最具体的就是这个去查家庭成分，还要有些比较严重的，可能还派工作组，他会写出具体的材料，会有些具体的标准。这次政审，很大程度上它就是这个一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呢，就是一个核心呢是不要违背思想基本原则，而思想基本原则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甚至是一个非常虚假的基本原则。思想基本原则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其实都是非常迷惑，甚至都不这经常的情况下都不存在的。它实际上它的核心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核心。但是就这条来说，套到高考这个政策上是非常的笼统的，没法执行的。那它会导致这个审查的这个就自由裁量权的无限的扩大，可能有人举报你背后说什么话，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这个黑材料，或者是老师认为你怎么，可能也会成为黑材料。但是呢，从新闻的反应看，我不认为它会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所以这次它主要是个在目前，或者说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政治审查和这个言论管控急剧的趋紧的这个背景下的一种舆论风波。
是，长平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说，您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很笼统，具体能如何执行还值得存疑。那么现在这个高考政审，当然我们知道，重庆日报在报道之后，重庆当局先说这是记者的理解错误，后来又说这不是政审，这是思想政治道德的一种考核。这种所谓思想政治道德考核，这个做法是重庆首创的嘛？那么这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他又有多大的关联性？各方其实都有一些猜测，您的看法呢？
我没有材料证明他和陈敏尔的具体的关系，但我可以说，在重庆从薄熙来以来，甚至在往可以这个上诉到薄熙来以前哈，这个汪洋开始就比较这个位置就比较敏感，薄熙来事件之后，这个位置就更加敏感啊。大家知道孙政才本来是很有希望的这个接班人，结果这瞬间倒塌了。那一定程度上呢，这些官员呢也是如履薄冰的，他们要表现忠心，要表现和 这个前面的官员的切割，那孙政才的一个罪名就是和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还切割得不清楚，甚至说这个他们的流毒还在重庆流传，那所以他们要面临这样一个这个政治表态，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做得比其他省市更这个极端，这是有可能的，
嗯
啊，这种存在，这种猜测是可能的。
好的，那么吴哥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是啊，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对我来说，这个从台湾出来的这些朋友人士来说，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可能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有人说它就是中共所特别研发的一种血统论、一种敌对论、一种阶级斗争论。您怎么看待所谓的政治审查？那么在文革过去40年之后，现在政治审查这样的一个名称又重新的浮上台面，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认为是文革的再来。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样的忧虑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值得忧虑的，因为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一次就是说想使中国明显左转倒退的这种势力采取了这么一个措施的话，其实我从他表面现象也能看出来，他是感觉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你看这个光是这个提法上的混乱，其实这就说明他们这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是
这个呢其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试探的意味。但是你看试探以后，其实是不光是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也都还比较吃惊，就是说社会居然反弹这么大，这个时候你看突然又改口，这个改口当然都是显得虚伪了，但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就是效果不佳，效果不佳了以后呢，其实也就一时没有预案的，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所以呢反应也比较混乱。当然后面福建又有，但是福建的版本也和重庆的又不一样，这个就又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央统一的部署啊。当然就是说这个重庆和福建这个它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版图中间相对特殊一点的地点，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一种试探意味，
嗯
啊。当然这个里头其实大家真正的担心的就不光是政审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系列的整个的这种左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尤其是这文革到底能不能再来。那文革能不能再来呢？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值得这个讨论的，因为文革再来这个东西，现在中国社会变化这么大，到底能不能一模一样的再来？这个很多人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他要想做也很难完全重复。但是呢，这个关键是最可怕的是，他非常想做，他做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去，就是不停的瞎折腾，就是说这里头好多东西，可能社会背景变了以后，好多措施，就包括政审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社会因为大家普遍的反感，这个很可能最后会形成一个走形式啊。当然，你如果要想不走形式，那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文革那样，就是整个社会全面的管控，甚至就到了一个严重倒退到就是说被每个人人身控制监视，然后相互告密这种，就反正整个就是说彻底的回到文革那个状态去。但那个状态呢，大家也都感觉是有难度的，所以你最后就看大家心里其实现在也非常大的一个悬念，就是说你这个到底要想试探出一个什么样的文革来。这个文革呢，我现在可能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可能它会最后演变成一种就是准文革或者亚文革，就是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当年的那些东西，因为当年文革本身它也就算从他们自己的意图来说也是一个失败，因为并没有达到他的那些目标，除了搞乱打倒这些实现了，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你就像好像他搞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就能够实现什么啊。但是呢这种东西现在呢就更加混乱了，现在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真正的最终有一个什么蓝图，就是说我通过是你借助一些文革式的手段，我到底要做到什么，你都看不清楚，只看到一个呢，就是说对巩固权力，这肯定是必须的，然后在巩固权力里头用这么混乱的方法到底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清楚。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混乱的方法，很多的观众朋友当然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那么也表达了他们的质疑。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呢，我们在这两天就特别针对这个高考政审的议题，我们进行了一番网上的民调。那么根据我们的民调结果，我们发现了有高达92%的读者表示呢，他们反对政审，反对中共以权谋私、滥用公器。那么只有3%的网友呢是说他们是支持的，因为中共领导的学校是不应该去培养反共青年。 另外呢，还有5%的人说他们赞成的是品德考核，但反对的是思想政治的考核。那么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现在在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意见涌进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独裁体制最想进行的就是搞思想统治，政审就是他们擅长而且驾轻就熟的方法之一。习近平要搞一尊，就必须搞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新纳粹体制，从不许妄议到实行封建血统论式的政审，直到大学抓捕学生，其实都是反映中共内心恐惧，因为没有选举得不到人民承认，中共不得不为其不合法地位来做各种遮掩的卑劣做法。还有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说高考政审仿佛使人又回到令人恐怖的文革年代。我有一个邻居，每次填写家庭出身时总是哭着不肯写，因为他父亲是右派。现在口口声声喊新时代的人又要复辟回到文革旧时代，不仅使人厌恶，更使人不屑。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了，人们的价值观利益观都发生极大的变化，靠过去的政审方法根本无法判断谁是接班人谁是掘墓人，政审无非是平添笑柄而已。另外这位署名杰瑞米科宾的网友，他说别指望习近平会开放中国民主，中共国实行高考政治审核的事情不是一个小小的教育部长或者地方教育局长就可以擅自决定的，没有习近平的默许，中国不可能实行高考政治审核。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在让中国社会的反制倾向越来越严重，根本不是在开启民智，在走向民主。那么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啊，我想先请这个长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与文革时期的政审呢可能也有相当的不同，那么如果是有不同的话，您觉得现阶段重庆跟福建所提的这种所谓的高考政审方式它会如何的来演变和发展？刚刚吴哥先生已经稍微提了他的看法，那么我想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嗯，我很同意郭先生更多的分析，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文革，是不可能重复的。人们也是说过多的把焦点放到就去看一模一样的文革回来了，不要看你怎么定义文革。如果文革是指这个严格的政治管控，这个无限的或者是相当程度的这个领袖个人崇拜。这个比较全面的民粹操控啊，以及这个思想政治审查，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从来没有完全离开中国。他就没有走，他一直都在养。
是长平先生，对不起，长平先生，对不起，我在这打断您一下，我能不能请问一下，您的电话是开放着这个扩音器吗？还是您是对着电话的？因为您的声音似乎不是很清楚，我能不能请您？
我对着手机的，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好，请您继续，抱歉。
那我拿着电话话筒近一点。
对，谢谢您。
那我就说看怎么定义文革。如果文革是指这个一党专政，领袖个人崇拜。全面的言论控制，这个民粹操控，或者叫群众运动的操纵，以及这个思想审查，那文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嗯，
这也是我对这个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看有些讨论，这个像北京，天德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还被禁止去哈佛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但是我注意到。盛红教授的一个感慨，就是说这个恍如隔世啊，因为10年前他去芝加哥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研讨会，当时觉得改革大功告成。
嗯，
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这个看法，是一个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就是改革大功告成或者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或者说即使长路漫漫，但是前进可期，这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一个世界主流的舆论。这也引发出我一些个人的这个 这个回忆哈，或者分析观点，就是在20年前，所谓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工作，那我们当时在做了一期纪念特刊，我们就回避了改革开放这4个词，这个报纸现在都还查得到，我们叫思想解放20周年，为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他从来就没有落实的。这个邓小平其实也一再的讲，前不久有一位学者写了篇文章，还说邓小平临终的时候，他的政治遗言是说，他最大的成绩不是经济开放，而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没有，经任别人那样把政治，也开放一，全面开放或者开放一部分。这个我我不能证实他的临终的这个对话，但是呢，从他的其他的讲话和其他的这个做法来看，这个意思它是一直存在的，是成立的。所以改革一直有，只是一部分的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没有做，他的改革只是这个经济改革一部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没有，只是行政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我是非常
好的
同意的。
是，
那他的开放也是部分开放。
嗯哼，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邓小平结束文革换成改革开放，其实他是是大打折扣的。文革一直在那里，现在习近平不是违背邓小平意志回到文革，回到毛时代，而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继续来讨论，就是这一次的高考政审制度。也有很多人提出它的影响性啊。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在网络上有一篇署名叫红拂女所撰写的《政审你大爷》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最近呢就在网上被疯传，那么当然了也被当局迅速的进行秒删。那么在这里文章里面，他首先就直问了，他说：“大学是你家开的吗？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什么？是花纳税人的钱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我想请吴哥先生来谈谈您怎么看。确实很多人说在中国高考本身就是一个让很多的底层民众的儿女能够有一个获得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高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关了，那么现在还要再加上政审这一关，公平吗？吴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中国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因为你像这个人写的文章里头，他提到了一个公立大学，实际上公立大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的，没有公立，中国只有党立，只能这么说。也就是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是党控制之下的，甚至是这个党的私产。现在，而且现在整体上国家体制党国一体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跟他讲这个公立是纳税的这个道理，这个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从来也没承认过。你像以前文革那种时候，枪毙了你，他还可以跟你要子弹费呢，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但是这次政审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它里头，重庆和福建的试探里头又留了这么一个口子，就是说，如果你认识到错误或者有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然后单位又愿意给你出证明，那实际上你又可以参加考试。这个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们的一种深意，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要筛选人，要把你挡在外面。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培养驯服的顺民，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屈服，哪怕对你有独立思想，你也可能会坚持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但是你愿意屈服，你愿意顺从他，那也是好事啊。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放你一马了。你像甚至福建的那个跟重庆稍微有点不同，有人注意到了，就是他对那个反对什么宪法基本原则的那种错误，他甚至也都包括在是可以认识错误并改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去弯腰啊，你只要愿意弯腰下跪，你什么都好办。
嗯哼，是这一点，我想继续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确实，很多人也说这个所谓的高考政审 审的其实不是学生，审的是学生的家长，审的是他的家族。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高考是被很多的底层民众认为是他们的儿女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的一条最快的一个渠道，也是一个可以提供改变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政审等于是掐住了他们的一个紧箍咒，让他们的家人都不敢，都必须要做刚刚这个吴哥先生所说的这个寻福的顺民。我们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政审，其实不仅仅是高考，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被拒绝入学，还有几年前安徽异议人士张琳的女儿张安妮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张安妮后来是因为到了美国才得以继续她的学业，所以她是用政审在压制公民的受教育权，进一步来控制所有公民的这种思想。那么我想长平先生，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是的，政审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这个援助哈，它是审这个家庭背景，那到现在也是这个也包含这个意思，或者说即使没有政审，其实在中国，它是甚至它政策写在那里的这个法律条款，它都可以这个用于这个连坐亲属，所以它是没有法律的。这个它是用来也是确实也是威胁这个亲属，就培养顺民。这个政审，刚才你也提到，那些网民的一个一些言论，比如说公民啊，或者说纳税人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是很多年以来中国人的反抗话语术啊，大家觉得这是或者说是一种策略。实际上呢，这个执政党从来就没有买这种策略的账，或者说他们也没有，就没有给这种策略以任何空间，他们也不掩饰。那习近平的以前在习近平前两任领导呢，前两任这个领导人，这个期间他们是有所掩饰的，因为当时受国际压力很大，他们要装着与国际接轨，所以呢要搞这个经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这是两个招牌。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他这个取消了，或者说进一步的压缩了这个空间，就是我，打压维权律师，不相信你的那套法律话语。还有呢，以前呢，人们会打着一个维权也好，一个环保的抗议也好，还是大到六四抗议也好，大家会用比如说拥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前提，或者是。地方政府捣乱，中央政府不是这个意思，来作为一个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学校是公立的，好像假设他们是讲道理的，假设他们是认纳自己的，这种策略，现在的很大的变化就是民间人呢在坚持，但官方越来越不耐烦，就是我找到跟你，就是我原来你认为我在伪装。现在我进一步的撕破这个面孔，对，撕下这个面纱。
好的。
这个在政审这个题上，它也有这个意思。
也有这层意思。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
对，因为以前是回避用文歌词的。现在他不回避，也有这个意思。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宣和景行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大帝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会遭到多数有思想的老百姓的抵制和反对。还有这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没有经历文革或者不了解文革，就不知道红色恐怖有多么的黑暗，多么的邪恶。高考恢复政审是社会全面收紧，一步步回归文革前奏，任何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反对这种迫害人权的政审制度。还有这位署名叫飞雪的网友，他说，政审是毛时代的产物，那时文化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忠于党，习近平又要走毛时代的路了，违背了邓小平的遗愿，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接任国家主席。 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政审不是文革，是文革其中的一部分，是文革党社会的一部分，现在恢复政审只能说明共产党在往文革方向前进。另外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他说，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就有政审的制度，只是当时的环境需要大批经济建设人才，所以将政审放在一边，但是如今中共认为现在中国的人才已经足够，重启政审制度，加强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和改造。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哥先生，吴哥先生，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几年来，或者我们就说过去这一年来，我们看到了陆陆续续有不少中国的高校教师们因言获罪的案例啊，非常之多。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史杰鹏教授、山东工商学院的李默海教授、原重庆师范大学的谭松副教授，另外呢，还有今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女教授翟菊红，她因为批评修宪被解除了教师资格。最新的一起是在上个月10月12号，浙江传媒学院的一位副院长赵思远，为什么呢？他因为在迎新致辞里面呼吁学生发挥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发展独立人格，结果遭到了严重警告处分。我想请我们的吴哥先生谈一谈，在这种所谓的大学因言获罪案例不断层出不穷，高考政审这样的一个制度一旦落实到各个大学校园里面，通过政审的这些学生，他们未来在大学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这个政审和现在高考这高校里头已经出现的这些就极左的倾向，它本身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学校的党委控制，然后学生组织这个的强化，然后包括洗脑啊、五毛这些，它是在培养合格的奴才。但是呢，政审这个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一套措施想追求的效果呢，再前置了一步，就是说到高考的那个进大学的关口，就先要筛选一遍。而且呢，这个筛选呢，目前看来悬念还比较大，因为就是说，要看他们自己到底想是不是普遍的强化，这倒不是说全国普遍推行，这只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关键是他这个政审的范围现在弹性还是非常大的，他现在试探的这几个说法本身，他都是因为你知道中国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甚至不叫立法，就所谓的很多这些制度，它本身都爱用一个很大的框子。他这个框子里头什么都能装，所以有时候哪怕就说他不给你说政审，他说思想品德，那也能什么都装进去的。其实他是可以把他的很多政治意图贯彻在里头的。比如说这种随意性，就比如说可能你觉得是一个宪法的基本权利，但是他随便附加一个条件，而且这个条件没有边儿，那你这个基本权利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像现在其实听得到，不光是说他现在已经公布的说这几个方面，因为你毕竟像思想基本原则那些什么，你可以装啊，对吧？你只要把那些条文背好了，你可以写什么材料都可以写。但是问题是，主要是怕的就是他会不会就是说像因为文革时候的一定程度的是回到文革的那种，就是说审这个家庭的背景、父母的这种历史社会关系，而且这些里头尤其是父母现在的很多作为，他本身他是跟自己权益有关系的，那这些权益就在党看来是非常不爽的。那比如你有上访啊，有宗教的一些什么问题啊，甚至你可能有个人私德的问题，比如你嫖娼啊什么之类的，他这些他都可能作为把你打入另册，作为你是一个另一个阶级，然后把这些给你打上一个标签烙印以后，那影响你的子女。这个现象本来是改革开放过后已经就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如果这么恢复的话，那恐怕是倒是极左的这个势力倒是非常想看到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又可以使整个社会条件发生一些演变，这样更有利于就是说来搞文革的时候的一些那种极左的措施。
嗯哼，
所以现在这方面暂时还看不到它会走到多远，但是这个东西它空间确实非常大，因为这样对于全民带来的这种焦虑和恐慌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嗯哼，那么也因为这个空间大，我继续想请教长平先生，现在也有人担心另一个可能性或另一个影响，那就是一些腐败的情况可能发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政审，这个很有可能是主管你政审条件的这个人，他有权利一句话就改变了你的人生，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演变成政治审查会成为某些特定人士或者是教育官员收贿受贿的一个新的渠道，让教育产业化了。我不知道长平先生能不能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腐败的根本就是这个权力的滥用。那有没有政审， 腐败都是会发生的。那政审的话，就是多了一个借口。那我其实我想再谈一下这个文革的问题，刚才你念了一些读者对文革的反思，会选择性进行开倒车。我想强调的是，其实这些反思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反思的结果，就是这些话语啊，都是邓小平搞的那个1981年搞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个文件定义了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文革的这个叙述和反思。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反思的一个结果。文革这件事情，它本来是应该有一个这个比如社会转型正义啊，这样一个原则方向的反思和检讨。但是呢，那个反思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不反思根本的原因，夸大一些它的结果，把结果作为原因，比如说大字报和卫兵上纲上线，就包括政审，人们喜欢拿这些结果来把它当作文革本身，它只是一个现象。就这样的反思，到现在所谓的反思，包括一些看起来很深刻的比如说这个文革最典型的一些文学或者电影作品啊，比如还包括运动，比如说那个福隆镇，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疯子打锣，好像运动了，这些都是在这个没有反思的情况下，被这个党控制了思想下边的所谓的反思。那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回到文革，或者说强化某一方面，或者文革还没有结束，都是同意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啊，这位署名叫 Andy Key 的这位网友 Andy Key， 他说政审是整人的工具，被名正言顺用来整治民众，培养党羽。普通人若想上位的话，就往往不得不用丢人格、无廉耻、昧良心的言行去积极表现，以示效忠，才能通过政审这一关。反政审就是保人格、懂廉耻、讲良心。还有这位署名叫 XX 的这位网友，他说道，只不过是把政审换了一个新的包装纸而已，难道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就不是政审了吗？而这位署名叫 Jason 商的这位网友，他说，只不过现在是重提试水呢，扔出来试水搞阶级斗争，外部敌人又找不到了，只能再继续抓5%的阶级敌人内斗，来消耗民众反抗的精神和力量。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WFWFWF 的这位网友，他说，所谓政审就是错误的政策，学生的世界观在高考年龄段不可能确定，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才逐渐形成，政审就是审父母等亲人，是一种连坐，这样做会使执政党失去民心，愚蠢。另外署名自由万岁的网友，他说道，如果我们的人民教师只会教授我们忠诚不二、唯命是从，不教育我们真善美，那么这种共产教育不受也罢。还有这位署名叫战苏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政审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模糊边界，过与不过、行与不行，都由经手人一意决断，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空间和模糊性，这种不确定性给了党和政府等权力机关迫害一切他不喜欢人士的集权手段，和高考挂钩更是比株连九族更恶劣的恫吓，拿民众家人一生的前途来做要挟，逼其就范，实在是下流至极。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几分钟时间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各自用1分钟左右时间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在重庆福建之后，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高考政审在经过所谓的试水之后，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来进行推动？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一边对外说中国要更加开放，一边对内却在加紧政治审查，政审的重来，我们还能指望中共会开放吗？我想先请常平先生1分钟时间。
我想提醒的是，这个政审在中国一直都存在，现在对内强化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中共一直在这个对外扩张它的这个宣传阵地，那这个政审实际上一直是也是用于这个国外的，对国外的这些所谓大外宣中间一直包含了这个当然就是他的政治宣传，而他在招聘 这个外国记者或者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甚至是商业贸易中，政审一直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吴哥先生，能不能请您做一番总结？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觉得是这个事件确实让人非常忧虑。但是呢，我觉得也要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这次引起的社会反弹，几乎是全面一致的。因为这里面即使有一些政治派别可能在这方面跟中共的这些极左的这些政策他想配合，但实际上这次我看他们的水平的话，甚至可能连文革当年的那发动文革当年的那些人都不如。实际上这个操作并不成功。所以你像现在，很少极少有人会明确支持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杀伤力极大的工具，任何人掌握了以后他都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现在社会形成这么一个共识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坚决的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是，我们在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呢，有几位网友呢陆续在发进他们的评论，我或许再引用两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坚一真的这位网友呢，真坚毅的这位网友，他说政审岂止仅仅压制受教育权，更多的是生存权。政审不合格，他会剥夺你的工作，剥夺你的言论，剥夺你的出行，到最后把你投入监狱，剥夺你的一切，甚至剥夺你的生命，直接把你肉体消灭。这就是中共对每个人的政审之路。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他再次提到政审就是绑架所有学生家长，以后不准上访，不准维权，不准违反政策，不准反对中共领导人。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吴哥先生还有长平先生两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和您来探讨学运联手公运，似曾相识，中共戒慎恐惧，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